有趣与人际关系，化解紧张。以前做咨询顾问时，我最怕碰到两种客户，一种是要求严苛的，一种是态度严肃的。有一次我碰到了二者的合体，那位客户平时几乎不笑，在不动声色的面容下是一双挑剔的眼睛，他似乎可以区分出18种不同的白色。他姓方，我们在这里就称他为方双颜吧。当时我刚刚进入麦肯锡不久，项目经理刘松带着我和客户双颜开会，并汇报我们的阶段性建议。方双颜在场，现场的气氛可想而知。他听刘松讲 PPT 演示文稿时一动不动，好似一尊雕像。我一度以为他的面部肌肉被按下了暂停键。忽然方双颜站了起来，指着投影屏幕上的 PPT 说，你们这里分析的不完整啊，明显少了一块很重要的内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咨询顾问，在客户面前最为金贵的器件就是他们的建议以及建议背后的分析逻辑，因为这是客户花高价期待换来的东西。如果咨询顾问的分析被客户指出存在瑕疵，那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因此听到这样直接的否定，我心里顿时慌了，完了完了，方双颜说的有道理，怎么办？这时只见刘森顿了几秒，眼珠子一转，然后看着方双颜笑了一下，指着墙上的投影屏幕说了一句让我万万没想到的话，啊，可能是这个投影屏幕太小了，所以那块内容才没装下。什么？这和投影屏幕大小有什么关系？让我更没想到的是，方双颜居然扑哧一下笑了。他不但笑了，而且转眼之间从方双颜变成了方不言。他那包裹严实的外壳居然被刘松的一句玩笑融化了。随即他开始笑着和我们一起探讨刚才指出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方向，而按照他往日的作风，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顿指责。刘松的解释显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荒谬的，但就是凭借这样明目张胆的耍赖，这样赤裸裸的顽皮，刘松反而把紧张的气氛完美的化解了。用力量对抗紧绷只会越来越紧，用顽皮去挠一挠才会松开。在人际交往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那么轻松或舒适的场景，比如和不太熟悉的人见面时，由于不知道对方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举一动，或者不清楚对方会做出何种反应，人们往往不会那么自在，同时会刻意设起一道防线。双方的关系由于所代表的立场或者诉求不同，因此会处在很严肃的氛围中。例如买卖双方在价格上的立场不同，合作双方在一个项目中的诉求不同等。类似刘松智斗方双颜这样的场景，是由于双方之间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导致了紧张的氛围。此时有趣的言行可以有效地化解或打破尴尬氛围，因为它有着两种特殊作用。稀释，就像在一杯浓烈的伏特加中冲入一杯带有气泡的柠檬汁，它把气氛中原有的严肃等级降低了。当人们发现了彼此更为放松、自然、本真的一面后，自己也会更加放松。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假设原来是九级严肃，那么有趣的谈笑与举止将其稀释后会降到二三级。转移，就像用直升机把两人之间的炸弹从原地拉走了。在相对紧张的氛围下，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在某一个点上。这时如果一个笑声闯进来，这个点便被人们抛在了脑后。当然它不一定是真的消失了，而是已经变得不再是焦点。在人际关系中，有趣除了能够化解紧张，还可以进一步增进人们之间的亲密感。增进亲密感，在一家星级酒店的厨房里，餐饮经理汤姆走进来问，宴会的沙拉准备好了吗？厨师杰瑞说道，还没有。汤姆有些不悦，因为他认为杰瑞的备餐速度太慢了。不过汤姆转为轻松调侃的口气说道，信不信连我做沙拉都比你快，要不要来一场比赛？显然作为餐饮经理的汤姆并不是专业厨师，不可能比做沙拉的厨师更专业或更快，但这个挑衅引起了厨房里所有人的兴趣，大家纷纷熄了火，放下了手中的厨具和切了一半的火腿围过来，他们甚至开始下赌注，期待比赛的开始。杰瑞你行吗？杰瑞你不会要输了吧？哈哈，大家附和道。杰瑞不好意思地撸起了袖子，加油，快一点。比赛在十多人的呐喊声中开始了，厨房变成了决斗场，不过没有你死我活，只有决斗， 带来的刺激感。比赛结果没有任何意外，杰瑞赢了，不过此刻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有趣的比赛，餐饮经理汤姆不仅让杰瑞和其他厨师在激烈又和谐的氛围下更加明确了备餐速度的重要性，同时也大大增进了餐饮经理和厨师之间的关系。据当时的观察者欧文林奇教授的回忆，这次比赛后来成了餐饮团队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汤姆通过比赛这种方式达成的效果，显然胜过了说教或训斥的效果。他打破了人们之间由于所处的组织环境或文化不同而建立起来的壁垒，他释放了一种我们还可以通过更轻松的方式来互动的信号，进而增进了双方的亲密度。有趣的言行对亲密度的影响在一个玩耍实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该实验中，互不认识的参与者每两人一组共同完成一个任务，然而大家的任务有所不同，每个小组都单独在一个房间内完成活动，因此他们并不清楚其他人做的是什么。有些组的任务被设计成非常有趣的活动，例如让其中一个人用眼罩蒙住眼睛，另一人把吸管横着夹在嘴里，目的是让他说话时不够清晰，从而让这个任务更好玩。嘴里夹着吸管的人需要按照指令把一个皮球扔到蒙眼人的左边或右边，并告诉对方应该如何移动才能够接住皮球。就这样，一个人说不清，一个人看不到，从而确保了活动的有趣性。另外一些组则进行很普通的任务，例如一个人口头指挥另一个人做出一些常规动作，两人并没有蒙眼或夹吸管，因此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活动。在他们完成这个任务后，每个人都需要填一份问卷，评价自己感受到的与组内另一位伙伴之间的亲密程度。那些一起完成有趣任务的参与者感受到的亲密度要远高于完成普通任务的参与者。显然，有趣影响了人们对亲密度的感知。追溯原因，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好玩，还因为里面暗藏着更深刻的东西。首先，当我们在经历有趣时，往往会伴随一些从未有过的新的体验，或者接受一些新的信息、感受或观点。例如实验中，有些参与者可能是人生第一次用嘴巴夹着吸管说话，有的参与者是第一次不用眼睛，只靠听觉定位飞来的皮球。尽管这些事情很小，体验很微妙，但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自我延伸，即在经历或认知上超出原有范畴的过程。其本质上与海龟第一次爬上沙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并无区别。那么在人际互动中，有趣会让人们共享彼此自我延伸的过程。就好比有趣组的两个人，他们通过你说我听、你扔我接，共同体验到了这个有趣的活动带来的延伸的过程。正是这种分享让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结。在这个连结里，人们有时互相挑战，有时互相帮衬，有时甚至互相嘲笑，有时也在互相接受。不过，也只有参与到共享中的双方才能够明白其中的美妙与乐趣。因此，自我延伸变成了共享延伸。有趣让人们在共享延伸的过程中增进了亲密度。无论是交朋友、与人协作、促成交易，还是管理团队等，亲密度的增进都会让这些人际关系更加顺滑。有趣就像是一列穿越亚马逊热带雨林的过山车一样，它让乘坐的伙伴共享了一段超越日常的体验。在他们体会了惊吓与惊喜之后，彼此之间也有了一页只有对方才能够读懂的日记。